那么，我们下面呢，我们就进入到第十点，接续前面所讲的历史。我们看，诸多的宣教士前仆后继来到华夏，他们在方方面面都取得了瞩目的成绩。也是在宣教士的影响之下，又是由于当时，晚清社会非常的动荡，比如说，先于同治年间就发生了著名的同治回乱。同治回乱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浩劫。同治回乱导致中国死了1000多万人，汉人加上回人。就这两大族群之间产生的战争，死了1000多万人。二战全世界刚死了多少人？你想，同治回乱就死了这么多人。可以说那个时候那个年代人心惶惶。基于这些原因，那么又在19世纪中期左右。整个中国发生了一场，浩浩荡荡的、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我们称之为太平天国起义。太平天国，顾名思义，就是这群创立者和这些人士意图要在地上建立起一个天国，还国民以太平。太平天国，很显然目标是朝向一个熟世政权而去的。我们知道，这个国家、国度都是有组织的，一定是有人员参加的。太平天国呢，亦是如此。太平天国的创立者是洪秀全，他的参与者有很多。早期呢，有这个我们都知道的，杨秀清，什么韦昌辉、萧朝贵，石达开等等人物。中晚期呢，又包括洪仁玕，包括李秀成、陈玉成等等伟大人物加入。太平天国呢，它的发起跟洪秀全受基督教。梁发的劝世良言影响有关。洪秀全，他1812年，也就是嘉庆17年，生于广东花县。第二次在广东省，省城，考试的时候，得到了梁发的劝世良言。他谎称1836年经历了异梦，如果真的做了，也是魔鬼给他的。所以，据说梦见一位老人派他到世上荡平邪魔，然后又有一位中年人派他消除罪恶，这一老一中，都向他给予了一个旷世性的委任和托付。那老者就是耶和华上帝天父，那中年的就什么？就是耶和华天兄，也就是耶稣了。1843年。他认为是天父天兄对他进行启示，于是决心投身革命，然后呢，加入上帝的教会。后来自己又创办了一个叫做“拜上帝会”的，然后直接的就被推举为领袖。那么1847年，当第三次考试又失败了之后。方才访问美国浸信会的罗孝全牧师，跟着他去学道，也曾在香港正式的入了教，浸信会也算是正统教派之一吧。所以他写过一些布道小册子，并且在广西省去派发。这是洪秀全的早年。那个时候科举考试可能是改变人生命运、人的前途的不二的方式了。道光末年，广西大闹饥荒， 促使其抓住了机会，遂尔于1851年1月11日，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起义，以打倒满清、恢复汉族为号召，声势浩大。你要知道，他这样的一个举动，其实是诛灭三族乃至九族的重大的罪行，对当时的清朝统治者来讲是绝对不能容忍的。经过数次大大小小的战争，终于在1851年9月建号太平天国，又在1853年3月攻克南京，也就是金陵了，定都，改称天津，天津就是现在的南京城了。太平天国跟清朝前前后后啊，从它发起直到对峙，加起来13年到14年。太平天国最辉煌的时候有那么七八年。其实太平天国从人看是可以成功的。太平天国可以成功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首先人数众多，最多时候他的教徒已经达到了七八千万人了，7000万人他的教徒知道吗？7000万人，如果说按照一家七口人算，那么也就是说得有1000万人可以作为征兵的对象，对吗？能明白这意思吗？这个比例，你想1000万的军队是什么概念？所以他有足够的兵源，本来是有兵源的。第二，清教徒内，不是这个太平天国之内啊，有很多军事家。太平天国早期的，比如说杨秀清是顶级的军事家，其实杨秀清30几岁就死了。要注意啊，他死的时候很年轻。他是太平天国的元帅级的人，他是东王嘛。那么，太平天国另外一位被封为翼王的，因为东西南北都封王了，知道吧？那怎么办呢？封个什么翅膀王吧，翼嘛，2翼的翼啊。就封了什么石达开，石达开也是军事家，后期他的军事家那就更多了，陈玉成、李秀成，毫无例外，全都是军事家。就他这些人的打仗水平很厉害，当时清朝就是后期那些个社稷重臣，他们捆在一起也打不过这些人，其实知道吗？就是包括曾国藩，知道吧？左宗棠。他们一次又一次败在太平天国的这个手下，太平天国打过若干的败仗，这些败仗都是事出有因的。首先在自己实力不济的时候，他们去攻坚，那肯定打不过人家，因为人家第一什么，首先据险啊，然后这个死守啊，然后都是掌握着各种要隘要塞，各种大城市，所以你是打不过的。那这个呢是实力悬殊的原因。后来等它发展起来之后，那么太平天国其实就已经势不可挡了。太平天国本身有可能取代那个清廷，成为了唯一的一个汉人政权。但后来我们都知道它失败了。那么从政治上、军事上、从社会的层面，它失败的原因又有以下几个。首先，太平天国立教的时候就出问题了。知道吗？他想搞一个政教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个国家，这样的一种势力。太平天国早期打的口号，比如说最重要的口号就是不收兵税、不收关税、不收各种税务。可是不收税还得生存，还得生活，怎么办呢？所以他在立教的时候，他就有错误。第三呢，太平天国在人事的安排上早期有点错误。就过早封王，知道吗？留下了破口，晚期已经遏制不住了。太平天国大大小小封了好几千个王，最后好几千个王，知道吗？就是这样封的。然后为了区别诸王，最后呢，在王中设立层级，大王、小王，知道吗？是不同的啊。王呢和王本来是不同的，比如说，天王万岁嘛，东王杨秀清就什么？9000岁，然后呢？如此， 啊，7000岁什么5000岁3000岁的，知道吧？就这个意思。啊，太平天国失败的主要原因，不单是刚才说从人事的层面上，它主要的第一个原因是内斗。太平天国其实主要是亡于内斗，它内斗非常严重。其实最后，所有人还是被洪秀全给耍了，知道吗？虽然杨秀清很厉害，但是在洪秀全面前，老实讲，他的军事才能是一流的，可是他在世故上，啊，他远远不及洪秀全。洪秀全这个什么，虽然没有秀才举人的水平，我们就姑且称他为老秀才吧。这个老秀才是个老狐狸，知道吧？底下这些人实际上都是被他玩弄。他最后跟杨秀清撕破脸的原因，就是杨秀清有一天假传天父圣旨打了他，真的打了他。就是说他是天王吗？然后杨秀清有一天为了遏制天王的气焰，那时候杨秀清也确实有点飘飘然了嘛。最后假传天父旨意，让他跪在这个杨秀清面前，吩咐左右把天王给打了，就在他心中埋下了一种不可化解的仇怨，最后决定除灭杨秀清，知道吧？就利用韦昌辉把杨秀清给除了，又再利用石达开把韦昌辉给除了，最后石达开远走，啊，亡于大渡河，然后陈玉成、李秀成纷纷的被这个清军击败，尤其是最后一次最惨烈的战役，或者我认为改变太平天国命运的战役是攻打上海。攻打上海，宣教士倒戈了。早期宣教士坚决支持太平天国，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他们以为一个弟兄在东方兴起了，不仅信了主，而且还怎么样？还有一定的实力。而且还热衷于传福音，还建立起了世界东方最大的教会。最高的时候，人数达到了7000万会众。你知道那对于欧美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什么？哈哈，意味着一个世界级的大宗派产生了。最后，教士们，尤其在他定睛天经之后。有些个教士，有些个宣教士被委派与当时的太平天国政权接洽，然后跟他聊社会上的、我军事上的资助的时候，没有任何问题的，非常畅快。但一旦跟他谈神学，你就会发现洪秀全就怎么样，就开始胡言乱语了。教士们说：“你的上帝观是怎样的呢？”他直言不讳的告诉我：“天父第一，天兄第二，我老三。” 所以他是，其实他是天堂家族啊，或者叫什么上帝家族在人间的一个唯一代言人。就是说，你这是异端思想，你这个必须得改，你如果不改，我们不可能再支持你。他是以这个作为说辞、作为理由崛起的嘛，所以他怎么能改呢？老实讲，他从头到尾他都没有重生，洪秀全这个人没有重生。最后，这些教士们一听洪秀全的上帝论，知道吗？真神论，马上意识到错了，完全错了。清朝背后，因为不信者心中运行的是邪灵嘛，以弗所书一章说的，对吧？那如果说清廷那边运行的是邪灵，那这边运行的不可能是圣灵。你说那边运行邪灵，这就一定圣灵吗？不是的，都是被撒旦蛊惑的。知道吗？然后，在两种世界观啊这样的一种对立啊这样的一种摩擦之下，最后产生了政治性的一场对弈，以至于啊洪秀全揭竿而起，根本就不是为了建立一个现世天国，他乃是建立自己的后花园，其实不过城投频换大王旗，什么意思啊？推翻那个烂政府，他自己并没有建立起一个好政府，他比那个更烂，因为那个在晚期已经学习宪政了，知道吗？是有机会成为一个君主立宪制，甚至是共和制的国家的，但是太平天国毫无希望，所以你要从民族主义来讲， 民族主义可能更加倾向支持太平天国，因为他是汉人起义，知道吗？推翻什么？满清，驱除鞑虏，还我或者复我河山，复我中华嘛。所以从这角度可能支持他，但是你要从真正的政治开明，或者是从基督教信仰来讲，你坚决不能支持他。他是典型的异端，而且不仅他是异端分子，他建立了全世界最大的异端教会。能明白吗？你看看这些人都什么人？他发号施令是以天王的身份，他说他是天上的天帝，然后呢，就是谁呀？杨秀清了，是不是？杨秀清竟然认为自己这天父常常在地上的什么代言人，他一来神儿，就天父下凡，天父一下凡，包括洪秀全在内，全体向他叩首，全体悉心啊，遵循天父教诲。你就明白这个组织是个什么样的组织，这个组织声势浩大，近期对这个组织就一套电视连续剧演这个组织，就一套电视连续剧，但是那里边的人物不对，有的里边的几个演员我看了看，杨秀清死的时候刚30多岁，竟然找个40-50岁的演员去演杨秀清，这都是跟史实不合的，你知道吗？另外呢，投名状大家知道吗？金城武，啊。这个李连杰、刘德华演的那个影片，那影片挺好的，那就是讲太平天国，知道吧？跟清军最后的一些个主要战役的，大家可以看一看啊，这都是很好的影片。《投名状》严重被低估了，中国电影到现在为止没有几部好片儿，《投名状》算是其中之一了，把人性揭露的可以说是淋漓尽致。好，我们现在看一看太平天国后来的，或者太平天国内部的一些个举措。太平天国虽是传统的农民起义或者农民革命，但早期具有社会改革的理想的，比如说行乡制、新田制、禁恶习、办教育，然后用白话文开阁取士、男女平等、禁缠足，这对女人来讲，对不对？确实是一件好事，因为自班昭以来，中国女人全被班昭给害了。班昭是班彪的女儿，她写了一本书叫《女诫》，里边规定了三从四德、裹小脚什么的。然后呢，禁止贩卖，禁止续妻、续妾啊，续妾。以前妻和妾是两个概念。然后禁止卖唱，禁止吸食鸦片。当时早期确实。因为他这些举措，才引起了人们的拥护，获得了平民的支持，又有民族思想及宗教精神，因此当时是锐不可挡的。会众最高的时候达到7-8千万，其北伐军从攻克河北，西征军攻入湖北、湖南，但太平天国主要控制的地区在长江中下游，他最辉煌的军事成就是把清军的南北两大营全部的攻克了。南北两大营攻克，意味着清军的整个的军事实力跟他已经成为完全逆转过来的那个形势了。可是他没有把握住机会，把宣教士得罪光了，最后上海一战当中彻底失败，以至于最后非常凄惨。太平天国最后的惨到什么程度呢？不仅内斗导致了很多主要将领相互残杀。天津被攻克的时候，洪秀全已经死了。但是天津很多子民是被饿死的，连他自己的亲生儿子，就新天王，很小就被推举，不得已继位了。可是儿子不当这个天王则好，当了天王几个月被抓了之后，被活活凌迟处死的，一个小孩子被千刀万剐了，知道吗？对，被千刀万剐了。石达开也是被抓住之后凌迟处死的，石达开也是这样的。非常非常的凄惨，非常凄惨，太平天国。那么，太平天国呢，内部腐化太严重了，尤其是，天王洪秀全达到权力的顶峰，他和这个李闯进北京有点类似的，类似什么呢？就是进了北京之后不知道怎么治理，攻克北京，最后呢，无法真正的管理国家。没有管理国家的能力，他也是类似的。但是他的弟弟 不一般，洪仁玕是个政治家，这人非常厉害。所以洪仁玕很年轻的时候就写了一本书，知道吗？就是全面的分析当怎样的治理一个宰相国家。这些人都是受西方宣教士影响非常深的，所以才能写出那些个极其重要的治理的那些书籍啊，需要知道。所以因着他内部腐化严重，在1864年就灭亡了。那么曾经他在出兵的檄文中自称天父天兄命我真圣主天王降凡御世，看没看见？然后其这种用语与历代起兵革命者大同小异的，革命者其实要么说哪个地方闹旱灾了，哪个地方闹水灾了，然后挖出了一尊什么，或者说从河里捞出了一个什么，顶上写着什么，就是这种，大概都是这种啊。然后呢，其军历当中，第一条有恪遵天命的字句，第二条要熟识天条，他的天条当然是十诫了，然后要赞美。要做早晚礼拜，还有感谢的规矩，还有所颁行的诏谕，这些规条均跟基督教是有关系的。然后天条之下通常附有7言4句诗，比如说其中一诗是这样的：皇天上帝是真神，朝夕礼拜自超生，天条实款当遵守，切莫鬼迷昧性真。反正水平是很低的。但是呢，它有效啊，因为口号不需要太多嘛，不断讲、反复讲的东西，你太多不容易洗脑嘛，知道吗？所以三大纪律八项诛逼，所以这有三面红旗啊，你懂的。总结就这样，所以这种训诲诗也混合了基督教和民间信仰的一些个内容，而是这样的一个作品。那么有趣的是，每支军队必有礼拜的地方。仪式采用天主教和中国拜天的习俗，会堂北端设方桌，桌前系着绣花的桌布，外悬帷幔，挂灯画轴，桌上有油灯两盏，插尖角小黄绸令旗。礼拜的时间从半夜三更开始，点油灯，挂彩灯，桌上供茶饭，齐颂赞美之后，跪诵章表，写全营的人名。宋壁焚化，很像道教的那些个，那些个建站的那些模式形式。最重要的是礼拜的时候有讲道，然后诵经、诵天条，礼拜后还得聚餐，所以他既有讲道，又有爱宴，又有他们的圣礼，一应俱全呢。就是说照葫芦画瓢，一应俱全呢，你知道吗？就这样的。所以，其采取军政教合一的管理方式，地方官兼任牧师，军事头目在礼拜的时候坐圣桌之后，有座椅，椅上披衣，打仗回来的时候还需做礼拜，并且讲道，看不看见？所以他们当时被称为长毛鬼呀，或者叫长毛军吧，长毛怪都可以的，因为。清军是剃头的，清军入关的时候，就为了剃头这个礼仪杀了很多人，所以他们在上帝审判之下也是会很重的，大家都听过的，什么这个，扬州，什么7日是吧？嘉定三屠啊，这些都跟什么？都跟江南士大夫不肯剃头有关系，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你说剃就剃吗？你要不剃头就剃头，你剃不剃？你不剃头，
就
你
剃
就
个
剃
头，
头，就这样的。当时，最后他们坚决不剃头，宁肯被剃头，就这样。那么太平天国呢，也激烈的改革传统习俗的，他们毁偶像，包括佛道、孔的神像及天主教圣母像都是毁的，而且禁祭祖。用天力，在这个生活上行共产，有点像《使徒行传》，也有点像柏拉图的理想国，所以这些激烈的手段引起了中国这个旧礼教主流社会以及许多西方传教士共同的反对，所以也就促使他灭亡，加速了他灭亡。 我现在告诉你件事啊，一个政治人物，他如果不会安抚人心，他就不可能成功。一个跟所有人都为仇，到处去树敌的人，他不可能获得普遍的支持。洪秀全后来就这么干，知道吗？宗教、民族无小事，处理这两件事时候千万不能马虎。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就这个道理。但是他呢，好像不懂，跟宣教士也怎么样，搞得很紧张，跟中国江南的或者南方士大夫呢，搞得也很紧张。所以他不是政治家，他是个阴谋家。就是他玩弄权术，这个他很厉害，但从政治这个角度来讲，他太弱了。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当时欧美兴起很多政治家，包括华盛顿，是不是？包括什么杰弗逊啊、富兰克林这些人的思想，就是洪秀全远远比不上。你要注意啊，这些人岁数甚至比洪秀全都大，知道吗？这样的。啊，所以他们还靠这个迷信和超自然的一些个法力来建立领导权，而非真理和自己的品格。这种做法只能够惑众于一时，啊，迷惑老百姓于一时，没有长久的根基，所以太平天国就失败了。这是中国近代史上一场著名的运动，轰轰烈烈的一场革命，中国农民革命啊。中国农民纯粹的农民革命，纯粹的农民革命，在中国历史上怎么说呢？你找不出一次成功，纯粹的农民革命，然后接近于农民革命成功的只有一次，就是朱元璋。为什么说纯粹的没有成功的呢？啊，汉武帝啊，不是汉高祖刘邦，农民起义成功了。中国最早的农民起义者是谁？大家知道吧？陈胜吴广是吗？陈胜吴广不是农民，完全错了，他们都是官吏，低级官吏。那好，说刘邦是农民吗？泗水那个地方的亭长，类似于现在的一个什么，一个村，尤其一个乡吧，派出所的副所长，他这么样个低级官吏。其实刘邦在起事的时候，他就依附了楚国的贵族，包括楚霸王项羽，包括楚怀王，知道吧？贾怀王。那么在他自己的同人当中呢，是不是又有贵族？大家听过的张良，张良是王子，知道吗？是公子啊，公子。又有什么县令萧何，这些都不是一般人。所以他起事的过程当中，后来加入的包括陈平。啊，这些人啊都不是一般人，所以大家要注意，他不是一群目不识丁的人举个誓就把一个什么王朝给推翻了，断没有这回事，没有这回事。那你为什么说朱元璋都不是呢？因为什么？朱元璋跟他一块起事的淮西24将，知道吗？很多人不仅是在军事上是顶级的军事家天才，在实力上，那基本上好多都是家道丰富的，所以你要注意这事儿。那么太平天国呢，看似是一群农民，当然最后也失败了。他是最有可能成功的一次，但是就因着内斗，还有就是他的一些个制定的基本的一种政策，无论是内部的还是对外的，都是失策的，最后导致了彻底失败。当然了，神。我们的上帝呢，他在这个治理人间、人类啊，治理整个世界的过程中，按照加尔文啊，常常是希望有能之人治理国家的，所以加尔文不反对革命，但是反对暴民革命。暴民革命意思就是说，谁都拿着镰刀、拿着锄头起来闹革命，就会重演当年法国大革命的悲哀，知道吗？大家听过罗伯斯庇尔、丹东吧？这些人起来革命，把路易王朝推翻了，然后自己上去秉政之后呢， 开始了更加血腥的统治，因为你自己没知识，没有能力统治这个国家，统治王朝，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就是你以为把它推翻会更好，最后你沾上了权力的魔爪，沾上了权力的这个魔，戴上了权力的魔戒吧，最后呢，你也变成什么？变成更加残忍的魔王了。就一句话叫什么？屠龙的终成大龙，对吗？屠龙者终成大龙，很可惜的一件事情。所以需要啊，真正的认识到啊，应该依靠谁啊？真正的认识到什么才是值得我们去遵循的法则，就是说我们要信靠并且顺服上帝。这就是太平天国运动。好，我们现在看第11条，在这个运动啊发生的前后，哎。我们这个国家呢，同时有另外的一种民族思潮，这种民族思潮演绎到极致的时候，就产生了一场运动。虽然不是正式的，但是此起彼伏也持续了好多年。我管这场运动叫做反洋教运动。我们接续上面所讲的历史，我们看一看，因为清朝前期的禁教，再加上太平天国的失败。尤其在列强侵华的19世纪中叶，国人普遍存在着一种仇视洋人的趋势，啊，当然这和他们做惯了奴才所产生的奴性息息相关。我为什么说他们做惯了奴才呢？大家要注意啊，我跟大家讲个事情，你在商周时期，尤其周朝周礼设计之后，你会发现。那时候，君主和就是国家周天子，他和公侯之间其实都是朋友关系，尤其跟公侯伯子男的爵位里边，公最高，所以周天子见到公，公不用跪的，公怎么样？跟他之间一个朝东，一个朝西，周天子一般都是从东朝西去会见公的，公是。这个背西向东朝见周天子的，所以二者之间认为是平等的。虽然一国之主是周天子，但是公是帮助他治理什么全国的。就像当时我们说周王的叔叔，对不对？就是周公嘛，他就是被称之为公。最后公就成了爵位当中的第一等，所以公和周天子都没有跪拜关系的。但是侯就不一样了，侯呢？他是需要向皇帝行大礼的，公和周天子他是互拜，就是你拜我一下，我拜你一下，不是那种敬拜啊，就是我承认你是国家栋梁之才，然后我承认你是国家的名义上的君主就完事了，他是平等关系，基本是。然后这种情况呢，导致人很有自信，人的人格呢没有受到彻底剥夺和侵害。后来这个。状态呢，往下持续，到什么时候？到了汉朝时候，那么汉武帝不是汉高祖刘邦建立了他的政权，那么他底下这些个幕僚跟他之间都是可以有说有笑的，常常是团坐在一起去商量国家大事的，有点类似于欧洲的圆桌会议。到了宋朝的时候呢，宋朝皇帝跟底下的大臣更是打成一片了，北宋、南宋都是如此。明朝虽然朱元璋嗜杀成性，但是有一点，朱元璋不杀言官，不是管盐的啊，不是卖盐的，盐说的盐，言官就是谏议大夫，或者说是向国君提什么提意见的。朱元璋立志不杀言官，所以给予言官极大的言论自由。朱元璋杀人如麻，但是他不杀言官，大家听过吧？可是到了清，这些全改变了。到了清之后呢，清人入主中原之后，跟当时元人采取的政策类似。元人把人分成三等，第一是蒙古人，第二是汉人，第三是其他少数民族。清人类似，第一是我们什么满人，第二呢是蒙古人，第三才能轮到汉人，第四才是其他少数民族。那么清还有一个特点。你成一国之君了，你就是主，天下之共主。只要不是一国之君，连比如说儿子对爹， 兄弟对当上皇帝的兄弟，全都必须以什么？与奴才自称，知道吗？必须得自称奴才，所以朕就成了真正唯一的孤家寡人。所以清早期是直接站立的这个上朝议事的，但是到了清中晚期呢，越来越严重，尤其在康熙秉政前，这雍正秉政的时候，我告诉他，雍正秉政时候最严重，就是所有的人在皇帝面前都得跪着，给你赐个座，那是顶大的什么恩典，看你老。啊，劳苦功高，可能给你赐个座，让你坐那么一会儿。有的时候，知道吗？你就是国家之重臣，像这个索额图、索尼，知道吧？就这类的重臣，你都得跪在那里，一跪就是几小时。所以，在中国近代的这种文化圈当中，你就会发现人有一种奴性。我们现在知道没有地域黑的意思啊，你先相信我。啊，我先提出这个前提，没有地域黑，但是北京人这种情况最明显。大家发现没有？因为北京京城的汉人被以前的八旗子弟旗人欺负的太严重，旗人呢，最后吃国家空饷，他就干几件事儿，晚上扯淡，白天干什么？玩玩鸟，知道吧？赌赌博，酗酗酒。知道吗？三五成群砍大山，就这么点事儿。但是这些人无论走到哪儿，都叫爷儿啊，几什么爷儿啊，一般是姓什么叫什么爷，然后按他的排辈儿吧，知道吗？论字排辈儿吧，什么九爷儿啊，七爷儿，这是就这样。所以你走到哪儿，然后你发现一个人啊，这个举止不凡。穿的这个珠光宝气的，你就知道，再大的官在北京都不算什么，因为你不到北京不知道官大官小。最后在他们面前说话要特别谨慎，可能是里边来的，懂吗？这些人都是一样，所以见到他们的时候，自然而然就往下，知道吗？这样，自然而然就怎么样，就这个，扑棱扑棱衣服，就想要在前面跪下去，都是这样的。所以鲁迅活着的时候，究竟批判的是什么呢？就中国这种深入骨髓里的这种奴性，见到谁都愿意点头哈腰的，啊，见着谁都想给人什么跪下，就是站不起来，就是人站起来了，灵魂还站不起来，这就叫奴性。这是背景，这个背景呢，你需要真真正正的去思考。宣教士来到中国的时候，其实是想把中国人扶起来的。但他们理解错了，他们理解的恰恰相反，而且他把一件事情给搞混了，就侵略者和宣教士是两拨人，但是他同乘一条船来的时候，就不好分辨这个事情。
对，
他们中间有些个清明的人士，知道吧？知道去分辨分辨，但是民族主义、民族沙文主义。一旦在人的里面成了气候，他就故意不去分辨了。他用本来我们说话都是你怎么样，最后都变成你们怎么样了。理性的时候说你怎么样，或者就事论事说你怎么样。不理性的时候呢，你们都是一丘之貉，知道吧？就这个意思了。所以这个背景导致了那时候国民，他们开始在心中就藏着一种怨。因为清朝前期的禁教，再加上太平天国的失败，尤其在列强侵华的19世纪中叶，国人普遍就存在着一种仇视洋人的趋势嘛。这跟他们做惯了奴才所产生的奴性息息相关。这就是我刚才所谈的这一段的总结。那么这种情绪日积月累啊，终于发生了一系列的反洋教的运动。当运动达到高潮的时候，啊，当运动达到高潮的时候，就产生了庚子教案。其实当年西人东来的主要目的是两个：第一是传教，第二是通商。 传教的目的就是把上帝的福音传给国人，而通商的目的呢，是为了赚钱或者互利。那在此我要插进了一个话题，希望大家讨论一下啊。当时我们说鸦片战争，然后列强撬动了中国大门之后，撬开了中国大门之后，向中国人兜售鸦片，对吗？这个事实啊，无可否认。那你知道，当时洋人向中国卖鸦片的时候是什么情形吗？大家不知道吧？我现在告诉你，当时洋人向中国卖鸦片，其实被他们普遍理解为一种自由贸易行为，这是他们当时的想法。洋枪洋炮打开中国，不是为了卖鸦片。要注意啊，那是因为当时的晚清政府有些个中央官和有些地方官犯了几次严重错误。我就说两件事，前面我们已经谈过的，重提一下，就是慈禧活着的时候，竟然向所有列强宣战，是你宣战的，对不对？那你既然宣战，是不是？那不宣而战，非君子。一宣必战，你都宣这个宣战了，那我凭什么不接招呢？所以他们是什么？都是走正当程序打起来的。第二，比如说八国联军进北京，现在很多很多的历史很有趣儿。其实历史学家，哪怕你没有宗教色彩，你也不拉偏帐，但是你必须得找一些个客观的史料作为你自己的一个依据吧。但现在很多学习历史的，甚至教授历史的教授都胡说八道。其实当时八国联军进北京，原因是当时中国和英国等国不是谈判吗？你知道谈判的尾声，中国干了个什么事吗？当时清政府啊，不是现在的中国了啊，你知道清政府干了个什么事吗？把谈判代表直接给扣押了。中国连春秋战国时期都知道，两国交兵不斩来使。不要那么干！几千年前中国的文明程度是那么高的，到现在怎么样？这是近代啊，百余年的事儿，竟然把人家的使者给扣押了。就是谈判结束了，谈不拢了，大家就回去，第二波、第三波继续呗，或者谈不拢了再宣战、再打仗呗。不是，把人家谈判代表直接的给我抓住，然后当时应该是在天津谈判，然后就给带回了北京。然后有的下入水牢，有的这个刑讯逼供，有的彻夜什么这个处以各种各样的刑罚，最后有疯的，有死的，有残的。就是这个消息传出去之后，八国才集结军队进入北京，从天津进入北京。但是从天津进入北京干了两件事，第一，帮中国打扫卫生，第二，为中国维持治安。那这是我讲的历史，你好好去查史料，看看是不是这回事儿。因为那个时候，也正是庚子教案或者庚子年义和拳、义和团运动时期，真正破坏中国的是义和团全匪，不是这些八国联军，他们没放几枪，也没有一场堪称硬仗的仗，知道吗？八国联军加起来的话，2万左右人，德国作为长骑兵就出了800人。八国联军里边对中国打的最狠的，真真正正是想来侵略你，并且是想要掳掠你的，就两个国家，一叫日本，二叫俄罗斯，Japan 啊，Russia，就这两个什么国家，知道吗？后来，赔款，这两个国家悉数全收，其他国家要么不要，要么怎么样，退还，为中国兴学，啊，礼教，这是后话。所以你需要真正的认清事实，了解真相。所以宣教士来真的是为了传教，即使是宣教士之外的那些人，是为了经商。但是，即使经商，也不是逼着你必须得买鸦片的， 不是拿着枪逼着你必须买的。那你知道中国人买鸦片或者中国人吸鸦片，当然不好。我们现在反对这件事情，甚至那个常常把现在玩手机的跟清朝当时吸鸦片的人拿了一比，对不对？用作一比，对不对？我现在跟你说，当然不好。那是一种什么？一种不求进取的那种状态，对不对？但是有一件事情，就是他们不是逼着你买的。许多那个时候的中国人求着洋人卖鸦片给他们，这跟什么挺像呢？我们上午还讲到过美国的南北战争，有人提说因为解放黑奴，其实是议会怎样治理国家的两种国策的什么区别？林肯早期根本不想解放什么黑奴，我现在告诉你，不仅林肯不想解放黑奴，黑奴不想得到解放。那你会问为什么？我就告诉你一件事，因为南方长老会许多种植园雇佣黑奴，给予他们每月正常的工价。的确，黑奴是努力，那个时候从阶级上来讲是努力。可是你干活该挣钱挣钱，你在那些庄园中，甚至可以在主人的别墅里边被主人接近，或者被主人邀请尝尝会餐。黑奴。个别人被恶待的事件有，就把他有些不心怀叵测之人，对吧？不法之人吧，就把这些个非常个别性的事件吧，渲染成为了一个全国对黑奴的一种迫害了。约翰牛顿本来就是贩卖黑奴的，知道吗？卖出去这个过程没问题的，是把黑奴当什么商品了。但是黑奴被卖到南方那些个种植园的园主家中的时候，那你个别园主有毛病，他不信主，或者他是个恶人，他酗完酒他打黑奴是有的。可是绝大多数黑奴受到的待遇是非常好的，以至于后来北军打过去，他们叫北佬啊，打过去说要解放黑奴，黑奴求他们千万不要让我们解放。用的是中国的解放这词，为什么？因为你一旦把我们给解救，使我们失去工作，我们就会流落街头。最后政府也不管我们，没有人雇佣我们，我们就连最后的一个饭碗都怎么样？这是真相。我在这里分析了啊，奴隶制不是我们应该支持的，但是当时他们处在什么样的一种条件下，你也应该去了解，对不对？你需要去明白历史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哎，所以当时国人有很大的一种反洋情绪，这种反洋情绪被恶人钻了空子。比如说，当时发生在天津的教案，天津教案这次我不会讲，我往后不会讲。但是呢，因为它不是重点教案，但是我现在插一段啊，我告诉大家，天津教案时期，就是那些宣教士办医院，帮助中国孩子，就是在方方面面上啊进行什么？这个医治，后来呢，有些个恶人就盛传宣教士们，当时就说宣教士们把这些中国的那个用不了，宣教士们把中国的孩子，然后骗去，透过发糖果呀各种方式骗去，然后干什么？挖心掏肝，再把这些孩子的肾脏啊，内里的这些个器官呢，就卖给什么国外或者做医学研究。你知道许多那些个疯传的那些个小道消息，导致国人群情激愤。所以，一个智慧的人一定要有正确的史观。那么我们也需要了解中国人当时具体像什么。由于清朝统辖的中国，被迫走进世界舞台的过程很艰苦，而基督教传入中国则不可避免的与西方经济扩张和政治侵略是有关系的。西方因为尤其以英国两牙为代表的啊，两牙是葡萄牙和西班牙，英国什么就是大不列颠。那么英国这个国家呢，地方太小，然后那个时候他们因着宗教改革结束了，英国不是国教成了圣公会吗？他们那个时候生育率极强。知道吗？生育率极强，而且英国呀、德国都有一个非常不好的这样的一个习惯。但那时候欧洲人比较脏，我可以这样讲。 其实听人也比较脏，但欧洲人那个时候，也我说室外啊比较脏，他们随地便溺啊，便尿或者叫就这样的啊，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说，他们的地太小，人太多，跟日本侵华、跟日本侵略亚洲都有类似的情况，所以就全球扩张。他们的确是在殖民，的确是在扩张。但是如果一片大陆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宣称是自己的，也没有任何一个一些原住民在其中，他们就是可以上去的。比如说比如说新西兰，对吗？对不对？比如说这个现在的斐济呀，那确实是没有的，确实没有的。即使是有的，他住在其中一片地方，他声称这片地方是他的，你可以住在其他地方吗？这都是没有问题的，这个不叫侵略啊，对不对？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啊，麦哲伦航海改变了人类历史进程，但是要注意，你抢夺人家的原有地盘就叫侵略了。啊，那么我们现在知道，那段历史的确好多列强呢，在全世界各个州进行瓜分嘛。所以这也是为何后来中国大多数的百姓接受了反基督教那种宣传，或者反帝主义宣传，宁愿怎么相信这是事实的原因了。然后最后一些人视帝国主义为什么？视宣教士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帮凶，啊，就是这个意思。毕竟在当时，那在这个，很多的。拆会展开中国宣教之前，我们说敌对基督教的历史传统早就已经存在了。比如说，1724年以来，清廷呢诏令禁止信奉天主教及传教活动已有百余年了。当西教士，比如说马礼逊来华之时，海禁未开，传福音仍然是触犯清律的，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到了19世纪，宣教事业是在签订条约的保护下进行的，中国政府被迫给予基督教合法地位。但是，事实上，此时的信教的中国人仍然受一般大众的歧视的，是居于什么次等人的地位的。就信教的中国人是这样的啊，他跟洋宣教士还是有区别的啊。那么，史称教民，当时称教民的。就是有低于人民的意思，人民是等于现在意义上的公民，教民则不是，教民根本就配不上公民这个什么这个词汇的意思，啊，是这样的。那么在列强军事政治的强权之下，基督教受到官方的保护，此举剥夺了中国政府政治统治宗教的传统特权，因为中国以前的，包括清以前的这些政府都是强权政府。另一方面呢，宣教士是利用传教的条款之便进入中国内地宣教的，自然很容易被视同侵略分子了。因此，这种保护伞效应成为了日后政府啊、知识界呀、啊、或者一般人民反对洋教的历史因素。这对于大多数真正布道、建立教会的宣教士而言并不公平，这也是中国教会历史上的一个悲剧。所以，国人的反教情绪时常随着近代中国发生的许多国际大事时高时低。这些大事呢，有几个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略略的谈及一下吧。如1842年的鸦片战争，1840年开始啊，1842年鸦片战争，后来中国战败了，与英方签订了《南京条约》，允许西人在五口通商口岸居住，五口就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和广州。允许他们在那里建教堂啊、传教啊，啊，然后香港因为割让给英国了嘛，所以也成为了合法的传教区，因此加起来是6口。宣教士并不反对传教条款，宣教士借着传教条款很好传教，所以他们没有废了它，而是利用它。啊，虽然宣教士的来华意图与侵略者是不同的，不过宣教的活动的确是在这些条约的保护下开始了有明显的改观的。1858年《天津条约》签署，那么1860年在北京又换约了，外国宣教士又被许可进入内陆了，啊，去传教游历。到此时呢，外国基督徒与中国的信徒已得到了合法的地位，以至于能够在中国全境公开的传教和聚会，并且受法律保护。所以，但在1860到1895年的30余年之间呢，基督教的宣教士则需要面临官绅和百姓两个阶层的各种敌对，直到1895年，那时候发生了一件 特大的丑闻啊，也是个奇闻。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中国拥有着世界第二的海军力量，当时世界第一是谁知道吗？英国。本来英国不如葡萄牙，最后大家知道把葡萄牙打败了，英国成为第一了。中国那时候世界第二，因为洋务运动，中国买了很多的舰船利炮。日本是世界第三，但总吨位、总兵力远远不及中国。然后呢，在中日甲午海战或者黄海海战的时候，竟然被小小的日本国给打败了，使中国还有它的附属国朝鲜都受到了相当大的打击。那么中国，失败的原因大家知道是什么吗？我需要提一点，中国当时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有几个：第一，舰船很多，但是弹药不足，打打后来没有药了。第二，日本研究怎样打中国，中国可能从来没研究过怎样打日本。第三，这就通过什么表现呢？当时中日甲午海战打起来的时候，那么军舰上的炮筒子，许多清朝士兵的内裤还在顶上晾晒，大短裤，很大的，有点像我们夏天穿的海南穿的那种，但是不是花花的，帆布的，就在顶上晾晒，这是真的历史。可见他从就是没有打仗意识。另外呢，如果是硬碰硬，中国也不至于那吃那么大亏，全军覆没。在战争打响之后，日本人所有的舰船都集中精力往中国舰船的目标舰上发射，就是他不是拉开架势之后你打我一炮，我打你一炮，那样的话杀敌1000。自损800，日本人杀中国，他就也覆亡了。他们当时研究说，你要跟他硬干，打不过他，因为那个中国炮世界级的嘛，也是。怎么办呢？他们比如说8支炮，八个什么军舰，所有炮弹都轰你其中编队中的一支，把你轰完了。然后你们这些，只要不是发，就没有人统一发命令轰我任何一支嘛，都是说想对着打嘛，因为1对1、2对2的。像田忌赛马似的，知道吧？但日本不是，日本就一条，能打沉几个打沉几个，炮弹越多，沉船率越高。所以我先打你一，集中打你一，打差不多了我再打你二，打差不多打你三，就这简单的策略。最后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全军覆没，丁汝昌、邓世昌全军覆没，就这个事实。所以中国那个时候一打败了，马上发现出严重问题了，你想当时清廷怎么样？对这些个洋务派就震怒啊！这说明了1861到1865年间，以李鸿章为主导的洋务运动不堪一击。所谓师夷之长技，实际上只是学了皮毛，并没有学到实质。也正在此时，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在警觉到虚心向西方学习，甚至在基督教的教训中学习，从而实现快速现代化的重要性。相当一部分人才苏醒，因而他们开始大量的阅读传教士所译的西方书籍，尤其是传教士所办的《万国公报》，对当时的知识分子影响甚大。相对而言，后来对基督教也采取了比较开放的态度了。1898年，清光绪帝与康有为主导的戊戌维新运动，虽然只持续了103日，又叫百日维新嘛，不过光绪诏令各省的地方官要保护教民，保护教士，迅速结束了啊，这个各种各样的教案，严禁再发生任何的东西冲突，所以基督教再次得到官方友善的对待，差会与宣教团体到中国宣教的比例大幅增加，促进了宣教工作的进展。而后呢，啊，不久后的立宪运动也得到了不少传教士的帮助，知识分子对基督教基本上维持友善的态度。一直持续到1900年，清军再次被八国联军打败。然后呢，我们知道1911年清朝覆亡，然后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之后，那么对于19世纪中期直到晚期那些年间国人的反洋教情绪，我们应该抱以些许的理解，也有一些不可否认的事实，中国基督徒也需要承认的。不然的话，我们在以后传道的时候，我们就是太过于什么，太过于就是明显的倾向， 这个呢不利于传教，因为事实就是事实，我们可以承认。我们向人讲耶稣，我们不用为耶稣做一些个假见证，知道什么意思吗？耶稣不用你以假见证的方式为他添光异彩。首先，第一，近代西方传教士来华与西方列强的势力进入中国的时间是相同的，或者前后差不多，所以他们把两者联想在一起也是有原因的。第二，有一部分传教士确实参与了中外谈判及条约的制定，或者那个时候出任过驻华的使节，这也是事实。第三，许多传教士认为列强入华所定的保护条款是上帝为他们开路的，那个时候他们也把这个想法说出来。比如说，中国正被正正以失败国的姿态，是不是在那疗伤呢？是不是在那自舔什么伤疤呢？你站在他面前，看看上帝给我们开出路了吧？尽管你说的是对的，但是会刺激他们，对不对？刺激国民，刺激先民，是这样的啊。然后呢，第四，有部分传教士及教民利用条约的特权欺压地方百姓，恃强凌弱，这是个别事件啊，不能做普遍来讲。许多假信徒涌入教会，许多假教牧行，假师傅在现在有，保罗时代有，那个时候有没有？那时候也有，有些个这个披着羊皮的狼混进了教会。大家如果看过《肖申克的救赎》，那个典狱长知道吗？就是假信徒啊，还有假牧师，有些假牧师极其可恶，知道吧？所以这些个呢，你需要综合去考虑。以至于在传教策略上，我们也必须的好好的去思考，好好的去反思，以至于制定新的传教策略，既能兼顾以前的成功经验，同时又能避免那个时候引起的不必要的对立。好，这就是第11点。OK。